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呢，唐韵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就是加州知名的建筑企业阿里建筑的创始人与 CEO Peter Li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阿里建筑呢，是深耕加州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有30年了，完成了超过1500个项目，在 ADU 加建呀、房屋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非常高兴能请到 Peter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Peter 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Peter 在刚刚您上节目之前啊，也是我个人主持的话说美国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就说了一条新闻，就说圣何西这个市，这也是我们湾区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城市了，San Jose。它呢，市政府的就是达成住房目标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它现在呢就要提交一个法案，提交市议会审议，要重新划区啊。然后里面有一个非常争议大的一点，就是市政府啊要加大盖房子的密度。以前的规定是一英亩盖八个 single 的那 single house 的单元，现在要一英亩盖32个，等于是，哇，这个当然这个还没有通过，但是就是感觉到政府的这种想盖房子的这种风向哈。我记得在上次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说几周前 San Jose 有人在自己家后院，人家也盖了一个房子，又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房屋给卖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关联就比较大了，可不可以今天请您把这个案子跟我们再说一说？
对的，因为刚才呢，我也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啊，听到圣何塞有这样一个这个规划的一个法案，其实呢，这些法案都是在解决供需严重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来讲的话，在整个加州啊，特别是在我们经济最发达的湾区，这个房屋的供给啊还是非常不足的。那就在六周之前呢，我们圣何塞有一个749尺的这样一个 ADU 啊，在这个不分割土地的情况下啊，这个卖了$530,000，这是在加州历史上的第一套独立出售的 ADU 啊，买家可以拿到独立的产权，甚至他可以独立的申请这个购房贷款，而且未来这个 ADU 也是可以继承下去的一个完全功能的这一个住宅。所以说呢，这可以说是开启了，就是说我们在整个 ADU 领域它的一个全新的模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它以前 ADU 可能只是你用来收租长期回报的一种方式，而现在 ADU 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上市可以交易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产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转变直接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做 ADU 的朋友们啊， homeowner 能够快速的收回它的回报，能够更好的去做更多的 ADU 的投资，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加州，同时也是圣何塞这边政府想看到的，提高更多的供给啊，降低大家的住房的压力。
如果和刚才的那个政策，如果它真的最后审批通过结合起来，那一个人的房子，一个家庭如果占地一英亩，我的天哪，那不是还可以再盖七个 ADU 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哦，因为这个法案它是一个 single family 可以有一个 ADU 啊，所以说未来呢，我们其实整个的，特别是在加州，我们盖房子的整个的思路可能都会改变啊，我们会引入更多的科技化的一些因素，例如我们这种上下停车的这种可以转换的这个这个 garage 的模式啊，更节约空间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看到普遍的 像生活赛的老房子都是一层，那我们现在可以盖两层，那将来我们能不能盖到三层、四层呢？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未来的 option，就是像我们这种高密度的，它不可能说全部盖一层，它一定是往上走从而能够让它的这个公共的绿地空间依然是有这个充分的保留，对。
那这里听起来，对于买房者，特别是可能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他用几十万还能贷款，就能买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对于卖主来说，反正后面那块地空着也空着，花少量的钱，然后转手把它卖了，就是创造了一份收入啊。所以在您这个专业上来看啊，您觉得这种趋势会是一个？就是这种卖 ADU 的这种情况，会形成一个很快会形成一个趋势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去年整个全加州它发放了39,000个 ADU 的这个修建许可证，它占到了我们整个加州新建住宅的26%在湾区呢，我们基本上占到28%，所以说未来我们其实很大一部分新的住宅都是 ADU，那这种 ADU。它新建出来之后，如果说没有资本的参与和转换，那它很难快速的收回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了 AB1033 这种不分割土地能够分开销售的这样一个法案。那在未来我相信这么多的 ADU 出来之后那随着经济的整个的活跃。那 ADU 一定会成为整个市场销售的主力军，所以说我也是在建议很多的房地产经纪人去研究和我们阿里建筑一起研究 ADU 分开销售的法案，能够成为这片蓝海的这个第一批主力军，能够帮助更多的 homeowner 实现。ADU 快速这个盈利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计划同时呢，我们无论是 homeowner 还是 agent 朋友们，还是我们建商，还是包括我们未来的这个购买 ADU 的这个新的 owner，或者是租客，大家是多方受益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前景。
那政府为了鼓励去大家去建房啊，在政策上有没有一些松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支持的一些政策呢？现在？
有的。其实，加州政府呢，就在昨天其实参议院就在三读一个这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它是允许一个lot 可以建多个 ADU 以前它城市只允许建一个ADU，另外一个指标呢是建 ADU。那这个新的法案呢，它是可以允许你。至少建两个 ADU，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大家都知道，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加州州长纽森他签署了一个法案，就是说我们未来所有的市政府他批图的速度要加快。原来是30天要告诉你这个回答你这个审批的情况，那现在已经提升到了。这个15天，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加速，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大家知道我们建 ADU 它需要 owner occupy，就是 owner 要住在其中的一个 unit 里面，那现在这个法案也彻底的废除了，就是我们不需要 owner 去住在里边就可以申请，这个建 ADU，然后包括以前有一些城市你建 ADU 都要求 owner 要有 owner occupy。这些都是永久性的，从州法的层面都去掉了，那还有更好的，就是说 AB1033 这个法案呢，它实际上是让 ADU 资本化，就是说我们可以上市交易流通，那我们很多银行会更加认可 ADU 所带来的价值，而且它可以给更好的利率给到我们想建 ADU 的朋友们。
听起来啊 Peter 就是各个方向都在朝着这个目标来开绿灯哈、啊。那
对，
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大家算算账了，就是我们大家的后院值多少钱、嗯、这个究竟是未来盖个 ADU 是走出租的路还是走出售的这种路子呢？您帮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该怎么来处理。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讲一下出租模型啊。我们如果说像我们以今天这个案例啊，这个749尺的生活赛的 ADU 为例，它大概是花了27万到35万之间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这个749尺的 ADU 按照目前我们在圣何塞以及 Sunnyvale 啊 Palo Alto 这一带的话，那我们可能租金会在2900到4000左右啊。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拉通算了一下，它的出租回报率差不多在8到12年能够完全的回本。那它的回报率呢是可以达到8%啊，或者是达到15%的啊，这个要看我们所处的地段。那这样一个回报率其实对于房地产投资来讲是非常高的一个回报率。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是以出租的就出售的这种方式，比如说 AB1033 的话，那我们的回报率就更高了。像这个房子啊，它的整个的这个投资啊，我们是27万到35万之间，那我们的售价是53万，那我们的毛利率会达到18万到25万啊，也就是毛利率会达到37%-48%啊，这种投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你想48%差不多达到50%了。
对， 对，这样的算起来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哈。那为什么他卖的这个第一个 ADU 它的面积是749，这个数字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门道在里面吗？
对，我们主持人是非常专业的，这里面就牵涉到加州的一个法规。那么749尺呢是有效的根据法规避免的被市政府收取这个 impact fee 啊。impact fee 呢在我们加州建筑行业里面称之为开发影响费。这一块呢它的起收点是750尺。所以说我们少一尺就可以少交好几万块钱。
哦，要好几万块钱呢这个影响费。哇天哪。嗯。所以这就是他盖749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原因哈。所以听起来啊 Peter 真的是，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设计上的细节哈。那么阿里建筑我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你们建筑的项目都有1000多个了，那这1000多个我想也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房子啊，或者是 ADU。 那一会儿也想请您呢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你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 ADU。 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但是我们也把我们的热线对我们听众朋友开放，如果听众朋友您在家里在想盖房子啊，特别是想盖 ADU 这方面您有哪些具体的问题，都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因为我们的嘉宾实在是太专业了啊，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有问题拨打888-275-1628。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继续。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阿里建筑的创办人和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阿里建筑在盖 ADU 方面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 Peter 欢迎您回来。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张女士啊，在线上，我们来听一下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嗯、张女士您好。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有关 ADU 的申请呢？如果我申请了，好像多久了？如果我不盖，暂时还不盖的话，我申请期了，要等多久？我一定要盖呀、啊。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你申请的 ADO 呢，他会拿到一个这个permit ready to issue， 就是说你可以去 put permit 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延期啊，你可以延期，通常呢是3到6个月，不同 city 会有不同的规定。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你已经把 permit 拿下来了，在盖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你需要延期，那这种呢它时间会短一点，一般是1到3个月，但是每一个 city 啊它都可以去申请延期，但是具体你要有合理的理由啊，比如说资金啊预算啊，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风险啊，就是说当法规改变呢，有可能你的图纸会被要求重新提交啊，所以说呢您可能会重新走一遍这个程序，所以说我们建议客户啊在做 ADU 之前，首先我们要想好我们的资金的准备以及我们未来整个的施工过程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找一家专业的机构来帮大家理清前面的思路，给你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案，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要花冤枉的钱，也不会就是说因为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而去这个停工啊，这个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个情况。嗯，
好的，谢谢 Peter， 回答了您的问题吗，张女士？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车库我在买房子的时候他已经盖了，可是没有申请的，我如何去再申请呢？
是这样的，现在整个加州范围内都允许车库 convert 成 ADU， 所以说你只要根据city 和加州的法律去提交车库改 ADU 的一个申请。像您现在的车库已经改了，所以说您要明确的告诉 city， 你说我现在这个车库它已经这样改了，然后设计图纸按照现场的这个情况去画，然后呢交到 city 去啊。如果说你这个图纸是满足加州建筑法律的安全性的各方面的规定的，那你很有可能是直接能够得到审批通过。但是如果说哪些法规会影响未来住在这里面的人的生命安全，那他会提一个整改意见，你需要去做一些整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它取决于您之前的 owner 他做这个时候有没有全盘考虑，比如将来我可能会做 legalize 啊，然后呢他能够很好的通过这个 city 的检查。所以具体情况呢您可以请专业的这个建筑设计师去帮您做一个评估。
好，谢谢 Peter 先生的回复啊。那我们的热线还是继续给大家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继续拨打888-275-1628。好的，那 Peter， 从我们听众的提问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啊，你在盖房子之前其实你最好是提前做好工作，尤其是 ADU， 你是要准备用来卖的还是用来在出租的，这个在盖之前他俩的就是施工有没有什么设计上有什么不同，这一点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好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阿里建筑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的点啊。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我们建了接近1500多个 ADU， 我们其实一直都非常建议啊客户做独立的水电煤气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更多的 option 啊，比如说我们以后可以分开卖啊，或者说是独立出租给其他的家庭来很好的做一个水电煤气的一个结算啊，这些呢都会为未来我们这个物业它提供多种的可能性做一个便利。所以说我们也是一直在倡导这种独立的水电煤气的这种方式，从而我们也看到一般就是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的这些客户呢，他们的出租首先省去了很多麻烦结算非常清晰，然后第二个他现在因为有 AB1033 这个法案， 它的退出机制也更加的灵活。
那么如果再考虑到是用车库来改 ADU， 或者是你建一个独立的 ADU， 很显然车库改建是便宜一点嘛。那么这两点上对未来有什么影响不同，怎么去权衡呢，您觉得？
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看您家的后院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盖 ADU。通常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充分的把闲置的后院用起来。所以第一选择呢当然是用后院来盖。但是现在呢有多个 ADU 的法案。所以说我们是建议就是说您既可以在后院空地上来建一个这个 detach 独立的 ADU， 同时您也可以把车库来改造成我们的另外一个 JADU。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投资包括它的模式更多元化，然后整个的回报率也会更高。而且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因为汽车的普及和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对汽车也没有那么就是在意它的是停在外面还是要停到车库里边，所以其实车库对于很多家庭来讲都是闲置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综合的来考虑。
好的，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哈，可以，
对对对，
只要你有投入的资金。那么现在如果盖 ADU 说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来，去贷款这一方面容易吗？
其实现在做 ADU 贷款是非常容易的很多的这个银行首先它是提供一个净值贷款，就是你的主屋的净值都可以拿出来盖 ADU 包括很多银行还有 HELOC 的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它给你一个授信你具体施工到某一个阶段拿多少钱才根据这个钱来算利息，所以是非常方便的。还有一些这个独立的贷款的投资人他也可以先让您盖 ADU， 盖好了之后呢，然后您再用 ADU 去质押，然后来做一个这个 mortgage loan， 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相当于是做一个 bridge loan， 然后再去做一个正规的这个房屋的这样一个贷款。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审批的程序会更简单，然后我们的效率也会更高。
好的，谢谢 Peter 的解释看起来这里机会真的是很多那大家如果想盖了要提前考虑一下盖 ADU 可能会有哪些坑，如何才能够避免在盖的过程当中出问题，这个问题呢想请您在休息过后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那我们的热线呢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上提出您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为您打开，如果您有建 ADU 或者是盖房这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好， Peter 欢迎您回来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考虑盖 ADU 的时候有哪些地方是重点要考虑，因为有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多的我们的 homeowner 关心的这个重点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搞清楚我们这个地块它有没有这个其他的 easement。就是说有其他的地域权，例如电力公司包括水公司以及煤气公司 包括就是您如果说是周围有邻居的话，您也要看清楚你的 title report， 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最后您的计划能不能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重大的一个避坑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组织和布局我们这个 ADU。那这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它总体的动线以及我们房屋的朝向以及跟主屋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要提前去思考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做 ADU 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我们的资金的整个的步骤。那我们刚才也有听众朋友们在询问这个关于停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工程能够从开始能够顺利的结束这一块呢，我们首先资金准备是要非常的这个清晰。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一定要找一家非常专业的这个公司来帮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因为 ADU 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非建筑专业的朋友们来讲呢，它虽然是一个小房子，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从打地基到做 framing， 再到后面的水电煤气包括跟 utility 就是这些第三方公司打交道，甚至到太阳能都需要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专业技术的沟通。那如果说没有非常专业的公司来帮大家去提供专业的服务，那很有可能我们的 ADU会在当中遇到很多的卡点，然后最后造成我们成本增加，或者甚至是没有办法按期完工的这样一个风险。
感谢您的解释哦。刚才您讲了，就是说你在规划你这 ADU 盖在哪里的时候，要考虑各方面的原因整个动线还有很多，比如说共用的部分，什么 driveway 这个那个的，在您盖的这个 ADU 里面，能不能现在能想到一个就是大家翻车的例子因为如果您光这样说，大家可能体会不到这里面会有什么坑如果想不好，规划不好，举个例子，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里面的风险其实非常高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例子我不说是哪个地址当时我们有一个华人，当时找我们阿里建筑来咨询要盖一个 ADU 当时呢我们给他报完价之后呢，他可能觉得我们价格略微高了那么一点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乡然后来帮他做但是他是找了一个设计师画了一个图，然后又找了一个包工头来盖了这个 ADU， 但是房子盖好之后才去跟 City Final 的时候才知道，他这个房子本身是盖在这个爱迪生就是电力公司的 easement 上方的然后这个房子按照法律规定是绝对没有办法通过 final inspection 的，也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违章建筑。
天哪，这个翻大车了，这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这看来真的是个大问题。好的，谢谢您举例所以这个事先你对这些政策对自己的这个地块的研究是非常的重要。我们 Peter， 我们有听众在短信平台上提问。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下水道会和主屋分开吗？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在加州做 ADU 都需要跟主屋完全分隔开，这样才是 ADU 的下水道的规范。
必须要分开哈？
对，必须要分开。但是就是集水的话呢，你可以去 share 它的主管，但是不能 share 它的支管。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这位听众尾号是9481这位听众还有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是 JADU 的话呢，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也需要下水道和主屋分开吗？ JADU。
JADU 也是我们只能把它连到前屋的主管道里边，不能跟主屋去 share 一个分支管道。
OK， 所以这都是增加了施工的一些量哈，增加了一些施工量。
对，增加了施工的量，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成本，但这些成本都为我们后期整个的使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OK， 好的。那刚才像您举的那个例子啊，自己找一个设计师画了个图，然后呢包工头给把房子盖完了，最后说这个是违章建筑，我想这双方谁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也觉得不觉得自己要负责，对吧？那么如果换过来像找阿里建筑这样的就是专业的公司来做，那阿里就要负这个责任，对吧？但是当然阿里可能以前会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 对吗？这个就是一个不同。
对，非常的不一样。其实我们看是在就是找比如说建筑设计师，找这个施工方，那可能会节约一些钱。但实际上呢，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是责任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效率的损失，其实带来的都会增加我们的成本。像这个案子就是当时设计师觉得我只是按照你提供的这个图纸和项目现场的情况来做了这个设计，跟我没有关系。那这个施工方更是了，我按图施工我有什么错？那 CT 都之前都没有说，那我都盖完了，你应该付我全部的这个工程款。那其实我们最遭殃的是 homeowner， 他可以说三四十万的这样一个积蓄完全打了水漂。这个因为他这个easement是在房子的中间啊，你还不能说我拆某一个角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完全在房屋的中间，所以这个房子是完全的违章建筑，必须要拆。
哇哦，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大麻烦，遇到了一个大麻烦。那讲到这里我记得您讲过阿里建筑它本身就是从设计到建造，这个是等于是一条龙的。
对，我们提供的是从设计到施工的一站式服务，所以说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设计和施工能够衔接起来啊，满足到大家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控制风险的目标啊，也可以很好的节约时间成本和这个风险。
其实讲到去申请 permit 啊，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的城市啊，他们对建 ADU 我相信在规定上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像你们建了1000多个，会不会对各个地方的规定法规都会有一些研究，从而就是申请会容易一些呢？
对的，因为我们呢在整个的无论是湾区还是我们 LA 以及 San Diego， 我们在很多城市都盖过 ADU， 我们很清楚这些城市他们检查的过程或者甚至是报图的过程，他们最关心的点是在哪儿而且就是说我们有成功的案例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案例去推敲去做的这些新的项目完全是符合这些城市特殊规定和特殊要求的像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湾区有很多地方是在这个涨潮的这个洪泛区之内，它的地基的要求会更高，甚至它有必须要做 risk foundation 的要求。那这些要求其实我们在做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所以说我们给到大家的方案本身就是考虑到这个，而不是说像有些他完全不知道，他就把图纸放到 CT 去又打回来，然后后来来来回回拖了一年两年，图纸都没有被审批。那这里面呢，我觉得就为大家每一个月如果租金平均比如说三四千块钱的租金的话，你一年就是三四万的收入，是吧？
好的 Peter， 这里赶快问您一个问题，因为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有一位听众提问说多少钱一 square feet？如果749 square feet 大概要多少钱？这是我们听众的一个快的问题。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目前我们在湾区的话我们整个 ADU 的建造价格从350到400多不等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现场的情况以及我们所要达到的建筑设计的整个的档次的要求所以说我们会根据每一个客户具体案例的情况去帮大家现场做一个实例的分析来做一个报价。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更多问题的话，没有关系啊，请大家记一个电话，408-900-6688，阿里的咨询电话，可以免费的帮大家做一些咨询，回答您的问题，甚至是 Peter， 你们也会到现场去给大家做一些前期的勘察，是这样吗？
对的，我们会派我们专业的建筑顾问到现场去给大家做实地的勘察和分析，帮大家理清很多的思路。
好，谢谢您，也谢谢阿里。那大家请记住他们的电话，408-900-6688 900-6688。那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